朋友们，您对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有多少的认识呢？为什么现在有不少的律师以及学者们不断的主张要废除这个制度呢？又是为什么曾经从劳教所里被关押过的囚犯们说中共的劳教所是地狱呢？根据中共官方的文件显示，在中国呢，目前有350个强迫劳动的劳教所，截至2008年底呢，总计关押了有16万个囚犯。他们被迫在单调的工作中辛苦的劳动着，而且他们要忍受穿着充满粪便衣服的难堪。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被迫要忍受这样的处罚。海内外维权人士一直强烈的在抨击这种制度严重的侵犯了人权。怎么说呢？因为按照这种制度，公安机关它可以不经过法庭和正常的法律程序，只要公安机关认为哪个公民有问题，他们就可以直接剥夺他的自由，而且强制的把他们送进去劳动改造。本来劳动教养制度是针对一些轻微违法犯罪的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但是北京的李和平律师说，劳动教养实际就是非法拘禁，甚至可以比蹲监狱还要惨。如果是同样的拘押期来讲，很多人认为劳教所所受的残酷程度呢，要远远的超过在监狱里服刑的残酷程度。李和平律师表示，中国宪法说要保护公民人身自由，而立法法也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是必须要由人大来制定的。但是呢，现在的劳动教养颁发是国务院所制定的，还是条例，违反立法法的精神，早就是违法条款，不应该存在的。曾经为劳教人员辩护的知名维权律师江天勇，他介绍说，剥夺人身自由必须由法院审判来决定。但是劳教在现行操作中，往往由公安一方就可以来决定，而且剥夺自由的期限可以长达到3年，还可以再延长1年。江天勇律师说，除了可能受到虐待，以及不能够正常的跟家人见面之外，被劳动教养的人员还被迫要长时间的劳动，成为没有价的劳动力。江天勇说，不是廉价劳动力，就是没有价的劳动力，他们在里面每天都是超负荷的劳动，而且呢，家人还要给他们送钱。朋友们，您知道吗？什么样的群体常常成为劳动教养的受害者呢？关于这个问题，这两位律师都有提到，维权上访的群体，还有宗教信仰的群体，就是这两种群体常常会成为劳动教养的受害者。被劳教的人员，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律师提供的法律援助，更难寻求到司法机制的保护，司法部门呢也不愿意受理。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曾经在北京替外商工作的57岁女性叶金环，她曾经呢待过这种地狱般的劳教所，她以及其他的人经常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前面抗议政府对他们投资公司所采取的破产程式。在2007年的3月，叶金环他所领导的游行抗议现场呢，有15个协会加入了他的行列。大约呢，有15分钟过去之后呢， 叶金环吴玉琪的以抗议活动的嫌疑领导者而被警方拘留，而且被送到拘留室的时候呢，是没有经过审判，而且也没有立刻被告知为什么他会被拘留。在四月时，他被以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控诉，而且呢，被判处了21个月，关在再教育劳动营。叶金环说，警察告诉我，如果我承认他们所调查的罪名，我就可以被释放。然而我根本不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因此我拒绝，我可能被送到劳动营，因为他们不能以任何罪名起诉我。就这样呢，他跟其他6个女人一起被转送到在郊区的城市一个设施。负责的男子呢，就剪去了他们的头发。叶金华呢，他是被分配到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有6个双层床，里面呢被拘留最年轻的狱友只有16岁，而且他服刑的期间是在卖淫。而最老的呢，是被禁止修炼的法轮功70岁的一个学员。这个房间里头都装有监控的摄像机在监视着，而且呢，不许囚犯在1米的门或窗子走动。第二天早上，叶金环要洗脸的时候呢，他发现啊，有一缕头发是连在这个脖子上面。当然他就尝试着要用水去把这个头发洗干净嘛，可是呢，当时有一个警卫啊，就对着他大吼大叫的说，你何时获得允许洗脖子的？叶金环要求着，但是呢被拒绝了。他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何以我要忍受这种不愉快？这只不过是强迫服从而已，且尝试要粉碎我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像其他的囚犯一样呢，这里的囚犯都一样啊，一天只被允许使用4次的厕所，早上的6点、10点，下午的2点、6点。囚犯们在上午6点时段不允许大便，有时候呢，叶金环不得不在他的裤子里头大便。囚犯早上6点起床，且晚上10点关灯。这很多的劳教所中的囚犯都是要跟叶金环一样，被剥夺着一个人的尊严。例如在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2大队，他们要解决排便的问题是难上加难的事。警察们规定以班为单位集体上厕所小便，如果需要解大便，就必须再单独的打报告，而且呢，这个报告词还做了特殊的规定，他得这样说哦，报告队长，某某队长好，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某，有事请示。然后啊，这个警察会问，什么事？然后呢，囚犯就说，我想大便。有时候警察的情绪好，他就会说，去吧。有时候啊，就故意的刁难，你要上厕所，你先唱某某党好，或者唱某某主义好。好，你不唱，不唱，你就憋着吧。朋友们，您听到这，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呢？为什么警察们要这样做呢？表面上看，是为了强调劳教人员的身份，而实际上呢，是为了侮辱。对于修炼法轮功的人来讲呢，如果他们坚定信仰，那就只好让大小便解在自己的裤子里。除了15分钟的用餐时间之外呢，几乎他们所有醒着的时间都是在干嘛呢？都是在做体力劳动。每一个囚犯，他们都被分配要做完10000组的免洗筷子，把这些筷子呢装到袋子里头。他们要做这么多的配额，而当运输的日子将近的时候，他们被迫工作直到深夜，不可以睡觉，直到他把这些配额都做完。而且呢，他们的劳动呢是无偿的， 违反规则的囚犯呢，就要被强迫从早上到关灯为止，都要坐在一个白墙的前面，而且被禁止说话或移动。叶金环进入劳教所的时候呢，他的体重有59公斤，而他呢是在2008年的12月被释放的嘛，而那时候体重就下降到只有43公斤。他说他决定要变成一个历史的见证，然后呢他就开始写，写了大约有300页，内容呢是关于他被监禁的这21个月的生活，但是找不到有一家中国的公司愿意出版他这本书。此外呢，被关在劳教所的人都不许有任何个人的东西，而且必须向交易商购买所有的东西。如果囚犯之间有争吵发生的话，那么交易商将会被禁止进入到设施当中，不给被关押者任何的机会来购买日常用品。而且在女性经期之际，女人呢被禁止购买卫生棉，那怎么办呢？她们就必须穿着脏衣服。这里的环境比实际的监狱还要差，这是一种典型的地狱。被囚禁的人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关注劳教制度的江天勇律师说，参加抗议或是示威而被送到劳教所的案件数目正在不断的增加，其他被送进去的则是因为他们直接向国家政府上访而被强行带走的人。在上访中，人们向上级政府寻求觐见，而当地的官员跟警察发现的时候呢，如果这个上访的居民是他们的管辖区，要到北京上访以便投诉，这样呢会给他们带来不方便，因此呢有许多就被强行带走。劳动教养所和判刑是不同的，劳动教养所具备损益性跟可操纵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监狱中只能减刑不能加刑的，可是这个劳动教养所呢，它可以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来审查就可以决定。事实上呢，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来决定的，就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最长可以达到4年之久。而且在劳动教养所中，那些所谓的管教，甚至劳教所外的某某领导，他都可以给被劳教者加刑，少则呀1个月加5天，多则呀可以加到1年。而且呢，很多人是重复的劳教，历史上最长的有多长呢？竟然长达有20多年。朋友们，您知道吗？根据美国国务院2010年11月17日所颁布的2010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度报告，这份报告指出，自从1999年，估计中国各地有超过10万的法轮功学员背叛劳教，在劳教所黑窝内的禁闭室里被非法关押，饱受摧残折磨的中国百姓身心已经受到极大的伤害，却仍然处在残酷的被迫害之中，情况令每一个良心尚在的人所担忧。要求废除劳教制度，在2003年北京学者胡星斗就已经提出过，当时政府没有给任何的回应。根据大陆维权网2010年3月6日的消息，一批曾经在上访维权过程中遭到劳动教养制度迫害的访民，他们集体上书两会，要求废除劳动教养制度，认为有关制度不但违反宪法，也侵犯了人权。 而北京的律师李和平也指出劳教制度必须废除。他说，劳教制度是中国人权灾难的一个重要根源，一定要废除，这个恶法已经罪恶滔天，不能有半点的拖延。朋友们，今天谈到这也是在此呼吁，中国的劳教制度必须彻底的从中国大地上铲除。